这是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这是加达 RRW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现在播送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坚持朝鲜的导弹的试验；第二，以防底层和海啸的努力仍成为国家灾害管理机构的焦点；第三，印度尼西亚增加在边境地区学校的建设；第四，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国进行相关罗兴亚沟通；第五，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检察员同意信息交换。现在播送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谴责朝鲜发射导弹。根据声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强烈谴责朝鲜星期一进行的导弹试验，因为它已经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领空，违纪飞机的飞行路线。印度尼西亚政府肯定导弹试验违反了朝鲜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义务，特别是2016年第2270和2321号决议，以及2017年第2356号和第2371号决议。印度尼西亚敦促朝鲜履行其国际义务，包括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此外，印度尼西亚政府重申朝鲜半岛的稳定至关重要，因为印度尼西亚已经邀请所有国家为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此外，政府鼓励各方克制，采取可能进一步升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行动。预防地震和海啸灾害的建立仍然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到2018年为止的优先事项。在8月28日在雅加达举行关于地震和海啸灾害应对的全国研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负责人 William Rambangile 解释，利益官方和涉及对方灾的人士至关重要。根据国家灾害管理机构的数据，至少有印度尼西亚1484亿人，或者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的 62.4%遭受地震和海啸的。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要得到的目标是提高对各种利益和涉及的认识，并从灾难中建立缓解措施。
Kata kunci yang pertama adalah membangun kapasitas.
第一个关键是坚持能力。我们已经同意能力坚持是无休止的努力或者过程，我们继续进行。而第二是提高备材，因为灾难是动态的。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负责人 William Rambangile 补充解释，有几个因素造成灾难是动态的。这些因素是环境退化，用于定居的土地需要增加了，与适当的空间规划不相适应的减势，公众意识的缺乏，人口增长，贫困和气候变化。目前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正在准备从2018年到2030年的灾害管理的蓝图。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与马来西亚、东帝汶和巴布亚等附近国家的边境地区加上建设学校项目。建设学校的具体步骤旨在让印度尼西亚的孩子获得印度尼西亚教育。这是由 Supriyano 就是教育文化部初中发展处长在雅加达星期一下午举办的有志教育校英数字教育班。根据 Supriyano， 多班学校 离学生的距离很远，所以需要建立宿舍，让学生得到便利。
Program untuk percepat akses ini memberikan perhatian kepada lebih besar daerah tertinggal terluar dan
加快集中访问的方案，更加关注看发达外在和前沿的地区，这意味着参与绿地的地区处于干预的最前沿。例如，我们第一优先建立小学学校的中学的，可能因为没有教育的单位，他们不能上学，也有可能太远了，因为我们现在干预学校的建设，如在巴布亚的。此外，苏布里亚诺解释了是小中学教育平等计划的步骤，即政府还为贫穷家庭的学生提供个人成本援助，还是提供学校运营援助。
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本台的广播也能详听通过 www.voi.co.id。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与孟加拉国政府进行沟通，以了解流亡到孟加拉国与缅甸境内的罗兴亚穆斯林全民难民的状况。周二，雅加达中东宫，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东马苏迪表示，他将转达关于开出罗兴亚穆斯林难民的消息，并向孟加拉国提供援助，以解决难民问题。拉东马苏迪部长说，印度尼西亚也已经与缅甸政府沟通了挪开邦发生的冲突。周二早上，拉东马苏迪已经联系缅甸国家安全顾问吴道吞讨论挪开邦的情况。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缅甸在解决博士罗奇人跳离孟加拉国家逃避暴力的冲突，将把人道主义方面优先考虑在若开邦解决的冲突。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总监察星期二结束了包括信息交流和培训的法律合作谅解备忘录。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两个国家的合作，特别在法律领域的成败。印度尼西亚检察总长 Muhammad Prasetyo 表示，两个国家至今有在适用法律制度上有根本的差异。印度尼西亚依照荷兰遗留的法律制度，而新加坡是遵守英国的传统制度。他说，通过谅解备忘录，管海权的障碍或者界限应记以认识。他其实说，印度问题不包括在谅解备忘录中，因为两国已经就此达成协议。新加坡总检察长卢先旺的声明中表示，自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两个国家合作，加强两国关系。新闻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adio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